来跟大家有几分钟的时间一起分享啊。那这是一次蛮特别的宣教退休会。
这个
好，可以可以。就是对我来讲也是蛮特别的一次宣教退休会啊。那其实这三年的疫情对教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对宣教也有很大的影响。其实疫情不只是让我们所有基督徒都陷入一种生活的步调的一种重新需要调整，对教会也是一样，对宣教更是。那教会受到一些因为疫情的影响，其实对宣教的一个不管是日常生活，我们平常的时候对宣教的日常生活就是宣教师出去，然后我们会办短宣啊，然后教会会有一些宣教的特会啊，不管是差传年会啊，或者是像这样的退休会。但事实上过去这三年，我们的宣教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有很大的转变，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不能做其实对于弟兄姐妹只是觉得哎，可能有一点点影响，但是对教会的特别是牧师啊长老啊都有很深刻的一种领受啊。因为刚刚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分享到说，我们其实是一个蛮严谨的教会啊。刚好像是叶妙还是谁分享的时候还怕说讲错话这样子就是我们其实会有一些人是非常重视原则的，做事要有效率的，这些都是对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你花那么多钱在做宣教，现在的成果到底是什么？如果不能出去为什么还要花钱做这个？如果不能做的话为什么还要去办这件事情，要办那件事情？这都是非常理性的人会去提出的挑战。那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你就必须要去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过去的这几天哈，其实对我自己也是有很大的一个领受。我们在办这个之前，其实教会也有给我一些挑战，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办这个？这个还有用吗？还有，为什么要请这个讲员？我们有一些人就有一些意见等等，这些意见其实都会给我们一些挑战。但是我想以下跟大家做一点点分享，我觉得其实宣教啊是一个生命的展现，特别是这几天的两天的专题也好，我们后来看电影也好，其实宣教并不是一件好像特殊的任务而已。宣教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在展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宣教是生命的展现啊。那从四场的这个专题里面，我们看见啊，第一场的时候，我们看见其实宣教是基督徒人人都要参与的。我不晓得各位你是属于哪一型的DISC 我不晓得你是哪一型。我不晓得你是哪一型。哎呀，声音差很多。OK， 你是老虎吗？还是猫头鹰？还是无尾熊？我不晓得你是哪一型的，但是宣教需要每一种型的人，宣教需要大家互相来配合，宣教也需要有伙伴啊，组成团队啊。庄牧师在第一天讲里面，我们看见其实保罗后来也变了，对不对？他变老了，他变得比较像彼得啊。然后他后来也比较像巴拿巴啊。那是不是老了才能变巴拿巴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生命经历改变，我们有时候要协助别人，有时候要自己出来独当一面，有时候又需要常常很理性的有规律的有计划去完成一些事情，这些都是生命当中需要去调整的。所以不要轻看其他的人。 OK， 我们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容易去把一些人定性，这个人大概可以，那个人大概不行。我出去要念神学院的时候是在16、17年前，因为我在石牌新友堂有大概8、9年快10年的时间，
我回到石牌信友堂，然后后来在台北信友堂，所以我两边的教会的长老执事，还有不同的这个牧师，我有都去谈过。很多人都会说他大概不行，就是他太完成不了，他怎么可能去念神学院？有的人就劝我不要念，有人劝我就是说，不要太乐观，要务实一点，等等等等。我其实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念完。我今天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是打破很多人的眼睛 ，OK。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也不要小看别人 ，OK。我是说我今天做得很好，我意思是说，每个人能够走上宣教路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你的生命会被上帝改变的。今天能做任何事情都是上帝在你身上运行的，好，所以宣教需要每个人来参与啊。第二件事情就是宣教是道成肉身的呈现哦。当我们画上去这个颜料的时候，我相信你都自拍过了哈，你可能会放上你的 IG 啊、FB 啊哈。我不想你敢不敢放了OK， 但是呢，我觉得那一层涂上去了以后，那是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你敢涂上去要上捷运吗？对嘛，就是，所以你知道做宣教这件事情，其实常常是涂着这个颜料上捷运的，就是这个感觉啊。我在当牧师前，我在电脑业界工作，后来我当了牧师，我隔了好几年，我才有那个，不是说勇气，就是说才愿意回去找我在台湾微软的同事。我进去以后要跟他讲什么东西，我要想很久。后来经过了十几年，后来终于有人邀我再回去台湾微软跟他们中午的时候的那个团契分享。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跟他们讲什么，就是你对于你熟悉的对象，你要把你的信仰表达出来，其实要有勇气，这个勇气是不容易的，这是道成肉身。所以今天的疫情，我回到疫情这个主题，疫情这个主题带给我们的冲击非常大，所以我们来思想在疫情中如何道成肉身。意思就是你在疫情中你可以用什么样的生命去呈现出来，你自己也看到别人，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今天的疫情，如果有一位宣教师他想要做什么，你要用不同的心境去看他。因为有疫情啊，这个疫情的一个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所以往后的日子都是有疫情的，这个疫情不会突然离开了，这疫情就算走下坡，以后的影响是以后的世代都会去面对的。所以我们会在这样一种看起来很混乱的一个世界里面，需要去道成肉身。你自己要道成肉身，你关注你旁边的人，你要用道成肉身的一个角度去关注他们。所以我鼓励大家在疫情中思想如何道成肉身，如何让你的生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继续的活下去，也帮别人活下去。电影对我的影响，我思想一件事情，就是那位Rariga 哈，就是这位蜘蛛人那位哈 ，OK， 他最后还是活下去了。你觉得他有做宣教吗？他最后有完成他的宣教吗？其实他在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完成宣教是上帝的认定，对不对？可他活下去就是在宣教了，不是吗？所以有时候我会看我们的宣教师到底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从来没有去问宣教师说，你传了几个人福音，做了几个门徒训练，你到底去了哪些地方，你这几年播了几个种，我们从来不问这个。因为他的生命可以在那里展现，就是宣教了，不是吗？所以当你活出上帝要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在哪里其实都是在宣教。所以我们来鼓励大家在疫情中来思想如何道成肉身。当然 后来庄牧师也透过他的专长，他在做这个身心神学的一些训练的教材，那他透昨天晚上的时候透过这一场告诉我们说，鼓励大家在圣经的这些知识上面如何转化成一个门徒训练。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需要时刻思考的，因为信友堂的体系都很重视圣经，这个圣经跟门徒训练一个连结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OK，你思考不只是思考，而且需要把它实践出来。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学习的课题。我们的生命事实上要去影响别人的生命，但是要有圣经的基础。那你圣经的基础这件事情如何做？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每次讲到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去想这个问题。所以不只是讲到的时候问题而已，就是我把圣经讲出来，然后告诉弟兄姐妹你生命怎么做。那对各位，你听了讲道以后，你做了 Bible study 以后，你对着这些圣经知识，然后你怎么样能够把它变成影响另外一个人的生命。门徒训练不一定是12堂课，门徒训练有时候就是可能是这个午餐的时间，可能是那个下午茶的时间，可能是那个去拜访他晚上跟他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些是时间你如何来做门徒训练。随后就是伦理的这个议题了。我想庄牧师的讲道或者是一些思考里面，你还要学习蛮多的专有名词，所以你回去再慢慢的思想了。什么叫做过程式的伦理，或者什么他者啊，或者是他有很多的这些名词。但是我觉得过程式的伦理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有看结果，因为其实我们很容易在结果去做一个最后的审断，但这个过程里面一个生命的展现到底如何影响人。伦理学不只是在判断对跟错，或者你应该这样做你不应该那样做，因为它透过圣经也提醒我们很多很多次，其实耶稣的过程里面他更看重人的生命的转化。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容许我们对一些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人能有机会让他们的生命有所转化，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我们的这个包容性 tolerance 要稍微高一点点，以至于别人有机会 OK， 不是说你要放弃你的对跟错的原则，而是对跟错的原则并不是在最后面，对跟错的原则依然要带出一个生命的影响力出来，要不然你那个对跟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你的对跟错标准也好，或者我不是叫你们要把那个对错好像去把它取消掉，因为他提到很多的事情，教会应不应该对那个离婚的人要怎么样办婚礼或怎么样，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都是很会去面对而且必须要去面对的这些事情。但是就像他提了很多的例子一样，那么这些到底能不能对人的生命有所影响，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四个方面来思想。但是我们对上帝的一个信心，我觉得我看完电影以后，我觉得如果那块耶稣的图像放在你前面，你会踩过去吗？ OK， 我记得那个吉次郎说，如果今天我活在就是没有逼迫的时代里面的话，我一样会做一个好基督徒，我会一辈子活得蛮好的，我就然后活到死了哈。我想也大概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在没有我们都没有人需要去被人家问你要不要踩下去。但是基督不就这样吗？他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自己就踩了他自己，他等于打他自己的生命，他本来是无罪的，他为什么要被钉在那个有罪的那个图像上面呢？所以我不是鼓励大家要踩下去，我的意思是其实这件事情给我们在执行这个宣教的这个使命当中，我们去想到什么才是生命的呈现。 如果你的生命的呈现，不是只是在对跟错的问题当中在那边打转而已，我觉得生命的呈现是神在这个时刻，神到底会怎么样来陪伴你，你也怎么样来用上帝的心跟处境来陪伴另外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那宣教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做了，但是我看到各位可以花时间在这里非常的宝贵，那我也愿意花一些时间，我们一起来我来为大家祷告，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感恩这几天两天的时间也求神来继续的来坚固我们想要跟随他的心，我们也跟他祷告，求他施恩，求他怜悯，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我们有时候会迷惘，有时候信心也不够坚定，有时候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继续往前走，求神都在这些情况当中来看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是你寻找了我们，让我们与你的福音有份，我们的生命因着你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我们得以重新的被你建立。主啊，为这群在寻求宣教的路途当中的弟兄姐妹来感恩，不论我们是正在寻求，或我们是陪伴者，或是我们就在旁边来鼓励他们为他们祷告的人，主啊，我们向你感恩。这两天的时间中，我们谢谢你，你就在现场，主啊，你道成肉身，你在我们当中，主，你今天依然活着，你今天依然看顾，你今天依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不只是对那位 Rodrigo 神父讲话，你依然跟我们讲话，主，我们的处境你是最明白的，主，我们愿意寻求你，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愿意聆听你的话语的声音，我们愿意生命被你来使用。主啊，谢谢你，因为是你展现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面前，好叫我们可以跟随你的。但是我要为我们这群可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说不论我们年纪有是几岁，是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主啊，你都来使用我们，叫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只是被你得着，也被你来使用。主啊，求你让我们不只是今天、昨天，主，被你的话语来触摸，被你的圣灵来感动，说我们的生命是被你得着，并且在你的看顾当中与你同行的。主啊，求你大大祝福我们这群可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你圣灵的保守在我们当中，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主啊，你不要离弃我们，你告诉我们如何来依靠你，当我们不晓得继续往前怎么走的时候，你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主，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求主你赐福给我们的教会。主，我们不管是在信友堂的哪一个堂，主啊，你赐给众长职同工众牧长所的牧师传道，主啊，我们常常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来。主，我们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重新得着你的生命，我们都需要悔改，我们都需要聆听你圣灵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当中，我们可以真实的来跟随你。主啊，疫情依然在燃烧，但是我们的心愿意跟随。主，环境没有变得更好，但是我们知道当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求主你祝福，你保守，你也坚立我们。谢谢主，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